好，这个第四段，第四段是要求主赐给能力。这些个方法呀，实际上真正是方法。神要是不使用，圣灵要是不做工，我们这几个方法恐怕没有用处。所以我们切切要注意，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先知讲道的能力。这个里头有几点说明。第一，仅有讲道方法没有讲道能力，那只是讲台上的表演，明德罗想的薄一般。第二一小点，有了讲道能力，缺少讲道方法也能感动会众。这个能力啊，它不在于大声疾呼，好像是这个声音多高，因此就能力强，不一定。有的时候那个声音很温和，很温弱，可是能力很强。在安徽的，中国的安徽西北部，有一个地方叫阜阳，那个地方在前几十年有一次大的复兴，那个大的复兴是由于当地的牧师到外地去，没有人讲道了，就请一个长老来讲道。那个长老平常很有爱心，但是确实是没有什么口才。可是那天他不讲不行啊，牧师别处去了，只有他讲。他也真预备了，可是到了讲台上唱诗完了以后，该他讲道了，他讲不出来。而再唱一次诗，唱一次诗以后该他讲，还是讲不出来，那么就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再该他讲了，还是讲不出来，就是那么几个两三次。后来等他再讲了，他就在那讲，他说什么呢？他真是讲不出什么来。他就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不爱主，因为主爱我们啊。我讲不出什么来，但是我就知道是主爱我们，主爱我们，所以我们就应当爱主。我们要是不爱主的话，我们真是就是得罪主了。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话，他在那里讲着流泪，下边弟兄姊妹也在流泪。那次的讲道，他几乎没有什么太深的道理，没有什么多的内容，也不是高言大志，也不是凭着他的什么口才，也没有什么多的讲道的方法，但是就是他那样的这个很平常的话，很有感动力。当然他日常生活有见证啊，他也经过了充分的祷告，后来好多的弟兄姊妹就因为他那次讲道流泪的认罪，教会有一个复兴，就从那里开始复兴的。所以这有了讲道的能力，缺少讲道方法也能感动会众。我知道有好多的人说话平平淡淡，但是那个话语里头有能力。求主光照我们呐、但愿弟兄姊妹多多的被主使用啊！弟兄姊妹前面的路程很远，教会的工作需要也很多。求主多使用弟兄姊妹，真是在灵里头多有追求。求主把属天的属灵的能力赐给弟兄姊妹。好，下边第三一点，求主赐给能力。第三，这个祷告要恳切。松上解博士大家都知道，他每次讲到以前流着泪的为人的灵魂祷告，一祷告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多熟的讲章他已经讲过两遍三遍，还在那里这个祷告啊，恳切的祷告。你看从那个松上解博士的日记里边可以看出来，他是常常认罪，就是那么被主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常常认罪。认什么罪呢？我不够爱人的灵魂，爱人的灵魂的心不够恳切，不够迫切。这是前一代的传道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榜样。 但是我们其实神要把一些托付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祷告要恳切。第四，心灵要圣洁，不是在生活行为言谈话语上没有罪恶，而是心思意念当中就求主的宝血洁净，求主的光照，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心思意念里边就抵挡罪恶，让他在我们这个一些个罪的意念在我们心里边都一无所有啊，心灵里边是要圣洁的，圣灵要充满我们。如果我们心里边不够圣洁，圣灵怎么充满？如果我们心灵里边有这样那样的几个污秽肮脏，圣灵怎么进来，怎么充满？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会心灵里边要追求圣洁。好，这是第四一点。第五一点，让主的话先感动自己。真正主的话感动了自己，然后我们才能够，第六一点，求神的灵多感动会众。好像前面也说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自己根本不受感动，你怎么能想办法感动别人啊？这是很匆匆忙忙，也是很疲劳。现在11点啊，现在11点正好是讲了一个小时，如果有缺陷就求主弥补啊，求主的宝血遮盖。如果有些个，我最近常发现语言有错误，把保罗说成大卫，大卫说成彼得等等的这些话都免不了有。如果有的话呢，弟兄姊妹查看出来什么错就把它改过来啊，或者互相的通知告诉我也好，互相的通知。反正这个我也是没有时间再听一遍了啊，弟兄姊妹听过以后里头有哪些个错的语言的错误口误，或者是有些个地方表达的不够确切，那么就请弟兄姊妹提出来，我们就是让我们大家彼此都得益处啊。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你的孩子在这样晚的时间和能和众多的弟兄姊妹有些交通。主啊，你孩子的话语不够完全，求主怜悯众多弟兄姊妹灵里面实在需要。主啊，但愿你自己亲手扶持弟兄姊妹，带领弟兄姊妹。主啊，你也知道还在你面前切切所求告的，但是有众多的更多的中年青年的弟兄姊妹们多为使用，在多方面为主使用，或者个人的谈道，个人的向人传扬福音，关怀弟兄姊妹，个人的看访，教会的服侍，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主啊，都求天父预备一些弟兄姊妹，还是更是求你主啊兴起一些在讲台上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来，因为现在实在是到了末了的时候，庄稼需要收割的庄稼甚多，而工人就是还比较少，因此求主就兴起更多的工人来。主啊，你拣选众多的弟兄姊妹，不仅是有拣选，也求主有更好的装备。主，孩子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求告，但愿今天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海内外的教会，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当老年的同工一个一个离开世界的时候，或者一个一个已经接近到老年，已经体力灵力都在那里衰弱的时候，主啊，求主让这许多的青年中年的同工，这些个宝贵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大有能力，灵里面更加丰盛，满有基督的身量。但愿这一代的中年和青年的同工弟兄姊妹所做的远远超过前边一代的人，因为主你自己说在后的将要在前，福音要更加兴旺，福音要更加广传，不但我们中国的教会，主甚至于你要差派中国的工人出去到海外 其他的民族当中，一直到地极，把你的福音传遍天下。谢谢天父，求主使用众多的弟兄姊妹，主的宝血遮盖你的孩子话语不够完全，语言多有重复的地方，主啊，都求主的宝血遮盖，赐福众多的弟兄姊妹，使用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好，这个刚才讲完了第五讲以后啊，我觉得还有一点体力，想着再把第六讲和大家有一点分享。第六讲在第十七页，第十七页第六讲的题目是信息释放与整体配搭，这里是讲四段。第一段是讲道和讲台的侍奉，这里头又分成了几点。这个讲道和讲台的侍奉啊，再重复一下，绝对不是个人的侍奉，一定是整体的，是身体的侍奉。所以讲台上一个人讲，同时有好多的人同心合意的侍奉，所以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好，在这个第一段里边，这第一点呢是讲台侍奉的内容，讲台上有哪些个事工，这里头也很多了。第一，有司会的主席，这是讲台侍奉的一点。第二，诗歌的领唱，这也是讲台的侍奉。第三，乐器的伴奏，当然有的呢是在台上，有的是在讲台旁边，反正乐器一般都不放在讲台后边，多半是在前面。第四，经文的宣读，有人需要宣读经文。第五，应有的祷告，就请某某人带领我们祷告。当然我们这个中华圣经教会呢，这里呢是就是由牧者长的讲祷告，有牧导，末了有助导，就是在有几个聚会当中呢，就是弟兄姊妹们祷告啊。第六一点是讲道或者是分享，这个讲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七，会有回应与呼召。第八，报告和散会。第九，还有其他的事情了等等的，这是这个就是讲台释放的这些内容。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都是讲台上的啊，所以这个讲台释放讲道啊或者分享只是其中一部分，突出自己这一点，把其他的都忽略了，恐怕不一定合宜，也不一定会做得好，所以这个一定要配搭的合适。第二一点就是讲台侍奉的配搭，配搭应当同心合意，也应该主题一致啊。这一个主题，那么诗歌也应该是这个主题，所读的经文也应该是这个主题，就是站出来领着祷告的也应当围绕着这些主题。而现在呢，有一些个教会，包括了我们现在中华圣经教会，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不是一个主题，唱的诗歌是一个内容，读经和讲道的又是另外一个内容，而报告的这个事项呢，又扯到另外一方面去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求主光照我们，但要我们能够注意啊，要整体配搭，同心合意，而且是主题一致。这同心合意啊，已经大家都是听过很多了，反正妨碍同心合意的，我个人觉得主要的是自高自大。所以要同心合意，第一不要自高自大，第二呢不要失去爱心，用爱来联络啊，这个来彼此的相通啊，使得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再有第三呢，就是不猜测怀疑，有的时候撒旦呢做一些搅扰的工作，让我们怀疑别人，猜测别人， 所以这个就很糟糕。别人说话无意，我这个猜测着好像他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啊就糟糕。求主能够光照我们，我们对台下的同工尊重，特别是讲到默默侍奉的一些同工，我再说将来这些同工将来在神那里可能得的奖赏比讲道的人所得的奖赏还要多。不仅对台下同工尊重，对台上的同工也都尊重，领唱诗的、司会的、主席的、做报告等等的，都是彼此互相的尊重这些个同工啊。要看别人的比自己强，要看别人里边的基督，防止自己个人的这个骄傲了啊。这是这个第一段讲道和讲台侍奉。第二，讲台侍奉的语言，所以我说请弟兄姊妹最好上来先把这个讲稿写下来，这样呢这个讲台侍奉的语言呢就比较合乎这个要求。我这里提到了有3-4点，讲台侍奉的语言，第一要清楚，不要含糊不准。这里头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你那个讲章啊，那个就有点含糊，不清楚。再有呢，就是你这个语言表达的不清楚，语言有点含含糊糊啊。所以我们应当有这个语言上的训练。我就再说，建议有些个弟兄姊妹朗读经文，读圣经的时候朗读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很清楚，不要含含糊糊。确实有些人呢好像是讲道的时候，在台上讲的时候让人听着好像有些个含糊不准啊，这样就是影响了我们这个讲道的这个感动力。这是第一要清楚，第二要确切，用词要恰当确切，不要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一种印象，含含糊糊、似是而非啊，不要这样子，就是很确切，表达的很准确，这是第二。第三，讲台侍奉的语言要精炼，不要庸常琐碎，不要拖泥带水啊，不要反复的说同一句话，这个没有必要的一些个车轱辘话。语言要精炼，从心理学上来说，像这个标语口号，越简短越有力。如果一些个标语口号弄得非常的长，那就反而显得松散，没有什么力量。比如说，要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相爱，就是几个字，就是什么？我们要遵从主的话，我们是要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更多建立等等，对不对？是对，但是那个语言不够精炼呢，反而让人觉得抓不到重点。这是第三、第四，讲台上释放的语言要亲切。有些个人讲到啊，好像没有感情，也没有表情，也没有感情，让人听着好像就是在那里很平平淡淡，这样不容易引起会众的注意，也使得会众觉得没有亲切感。你很有感情啊，你心情很热切，弟兄姊妹有感受，他会给你有一个回报，他脸上有一个表情，或者甚至有什么动作啊，甚至就是笑一笑、点点头，这个都是一种回应。那对于讲道的人也是一种感动。那么这就是越发的亲切了。所以我们呢是讲台师傅的语言要清楚、确切、精炼，要亲切。不能够平平淡淡，淡而无味， 好像是毫无感情，也毫无表情，那么语言又是平铺直叙，那样就其实就失去能力。好，第三呢，第三一段如何领唱诗歌，这一点本来不在我们的这个讲道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个人有一种感受，觉得领唱诗歌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在这里说明几点，第一，所选的诗歌应当和信息配合，要有必要的联系。那我们教会中华圣经教会这里就是由讲员选定诗歌，讲到以前用哪首诗歌，讲到以后用哪首诗歌，和这个讲到的信息是配合的，当然其他的呢也应该有配合啊。这是诗歌。第二，部分诗歌呀有会众基础，往往呢有的时候我见到有些个教会有些个聚会，他所唱的那个诗歌会众不会，甚至于他所唱的两首三首大家都不会，那个会众不会唱，不会唱就是没有会众基础啊。会众不会唱怎么办呢？就只好听了，就是领唱的那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三四个人等于他们在那里表演一样，会众只是一个旁观者旁听者而不是参与者。所以这个有一些个诗歌总得有会众的基础，比如说你这一次唱诗要有三首诗歌，我个人觉得其中有两首是大家能唱的，能唱上口来，这样大家有一种参与啊。另外一首是新的，那么这样呢就是教导大家，下一次再唱一次，哎，他就熟了，再唱一次就熟了。所以每一次总唱新的诗歌，当然用心很好了，让弟兄姊妹多知道一些个诗歌，可是往往大家记不住也不会唱跟不上，那么这样就容易让大家没有参与感，没有参与感那个会就容易松散。好的诗歌领诗歌的人，好的诗歌往往是把会众的都调动起来了。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呀，前几十年的时候于立功牧师他领诗歌，于立功牧师领诗歌他是用手风琴领诗歌，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哪有钢琴呢，他就是背着一个手风琴领诗歌，连领着唱再短讲再有见证还有一些个方法。那个时候会众也可能到一千多人了，一两千人，那些个人都不是信主的人，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不信主的人，但是唱诗开头的时候很难唱起来，哎，他就一句一句的教啊，是分段的教一个短的诗歌，等到几分钟以后大家就慢慢的熟了，到了十来分钟的时候那整个那个气氛呢就是很热烈，那个属灵的气氛就带动起来了，他再加上一点短讲在这个有一些个方法啊，你要是这个左边的这一部分人唱完了以后右边这一部分人唱，我指着哪里哪里唱，大家那个气氛很热烈，15分钟领唱诗，往往到了末了有一个祷告，大家的心都敞开预备好了，那个讲道的人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台讲道往往是于立功牧师和赵军颖牧师配合，赵军颖牧师上去讲道的时候好像大伙的心都预备好了，我这个感受啊特别的深啊。所以这个诗歌呢应当和信息配合，正好是这个讲到的信息是需要的，而且呢部分诗歌应当有会众的基础，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教会已经时间比较久了，总唱一些个新的诗歌啊，恐怕大家跟不上，跟不上呢他就没有参与感， 没有参与感，他就成了个旁听者、旁观者了。这个不大符合我们整体侍奉的需要。好，这是第三一点。若是有新歌呢，可以反复的学唱。这首是一个新的歌，新的歌我们这一次，比如说就唱这个新歌，反复的两次、三次、四次，你短讲几句，然后再唱啊，姊妹们唱，弟兄们唱，这一呢就是可以反复的学唱。这个时候也可以只唱副歌，比如说一首新的诗歌，特别是从前传统性的诗歌，还有一首诗歌呀很长，好几节，那我们只唱副歌，副歌就那几句嘛，唱个几遍大家都背下来了。第二一小点也可以只唱一部分，就是这一页的十七页的倒数第三行，只唱一节。比方说这个诗歌一共有四节或者有五节，哎，我就只唱第一节，第一节唱会了，弟兄姊妹回去第二节也就可以唱了。顺便说一下，我觉得有一些个教会啊，包括我们中华圣经教会在内，需要有那个短的诗歌集，因为现在我们来了唱就是唱圣经圣诗，弟兄姊妹家里没有圣诗，那回去就没有诗歌可唱了。我们基督徒应当有诗歌，旧约你看诗篇也好，还有其他的几个地方也好，旧约以色列人是常常的唱诗歌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在最后的被卖的那天晚上，圣经是明明的记载，他们唱了诗就出去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被卖了，那个还唱诗呢。所以平常这个诗歌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三一点。第四一点呢，引导会众人人歌唱，最好都调动起来啊，说几句笑话啊，没有人唱，没有人唱我们请你独唱啦，类似这样的，大家往往是一笑，那个不唱的也跟着唱起来了。这是第四一点。下面第五点给写错了，重复了第四点啊，应当是第五点，就是十七页倒数第二行后边那一句，应当是第五点，防止会众只做欣赏，那就是像刚才我所说的，还有其他的这个讲台的施工就从略了啊。现在就是讲到了信息的释放和整体的配搭。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又一次的主在这里诉说我们讲道的方法。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能力主是给众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仅仅的有一个方法，而是有属灵的能力，求主怜悯扶持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你们好，我看了看这个磁带啊，后边还有一部分不多了，可是我想也许能够把第七讲讲完，索性今天就把第七讲再看一看，就是第十八页第十九页。第七讲呢是讲道之前与讲道之间啊，这边这个第七讲也是分成了四段。第一段就是说写出讲稿以后，写出讲稿以后啊，不是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就是写了讲稿以后这个就我上台一讲就绝没有问题了。我好像是应当再说一次，我们讲台上的侍奉是一个很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撒旦要集中力量，他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攻击讲台的工作。你看厨房的工作，清洁卫生的工作，撒旦也许不花太多时间，因为做好做坏影响不是很大。讲台上的这个信息，你这一次 圣灵做工，圣灵要是使用你这次的讲道，可能让撒旦的计谋就受到了败坏，就受到了破坏。如果是撒旦得逞，让你这次的讲道失去了力量，甚至于好像打空气一样，下边的会众都白耽误时间。你一个人讲道啊，耽误了你这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比如说你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好像是打空气一样，没有见什么果效。下边如果是180人，就是180个小时啊。下边如果是200人的话，就是200个小时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写出讲道以后，不一定就觉得是完全的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写出讲稿以后呢，还有这么几点要注意。第一点就是防止松懈自满。在这一点里头，下边有4小点。一个，写出讲章未必讲到会有能力，完整的讲章词句也许很好，但是不一定有讲到的能力。第二，过去的经验未必保证这一次的讲到，也许你这个讲到这个讲章啊，讲了第二次，这是第三次，甚至于讲到第四次了。若是松懈自满，在神面前不谦卑仰望神，你这个讲章讲了2次3次，他到第四次讲还许就没有什么果效，还不如前面。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因为事情太多了，太忙了，跟人谈话太多了，自己没有很好的祷告，很熟的一个讲章讲完了以后，自己都觉得很惭愧，自己都觉得耽误着大家的时间。所以过去的经验不一定能够保证这一次的讲道。第三，背诵讲稿还需要圣灵亲自做工，不是我把讲稿背下来以后好像照本宣科一样，有的时候背下来跟背书一样无动于衷啊，还是需要有圣灵亲自的做工。第四，任何的自满都会拦阻释放信息，当然有其他的，比方说有罪，或者是有撒旦的搅扰，家里边不愉快，或者是事业上工作上等等的有些什么难处，撒旦用各样的方法设一些个障碍。但是如果自己谦卑在主面前，求主使用我们这个无用的人，往往果效要好。可是如果自满自足了，觉得我可以做了，这个是影响神的道，也是拦阻释放信息。任何的自满自足都会影响这个信息的释放。自高的必降为卑嘛，自卑的才升为高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不是说把讲稿写完了以后就完了，要防止松懈自满，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要继续迫切祷告。写完了讲稿以后啊，还要继续的对这个祷告。这特别的，我提到了宋尚杰，我看宋尚杰的日记啊，也是很受感动。你像宋尚杰博士到处讲道，他那个讲章不是熟的吗？他到处讲道，他哪可能是每到一处一处预备一个新讲章？每到一处预备一个新讲章，他可能就是有这个旧的讲章，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讲。但是呢，就是旧的讲章用过讲过了几次的讲章，再讲的时候还是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一防止松懈自满，第二要继续迫切祷告。现在我们看的是第18页，正数的第1、2、3、4、5、6、7、8，第八行继续迫切祷告。在这个祷告当中，一4小点， 第一要监察自己，要做洁净的器皿。所以我们如果是一篇讲章讲了两次三次了，使自己就有不洁净的地方，那就是影响圣灵的工作啊，影响圣灵通过我们这个器皿把这个应有的信息释放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默诵讲章呢要使自己受感动。我自己个人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自己感动的流泪啊，有的时候是想到基督的爱感动的流泪，有的时候是想到自己的亏欠感动的流泪，有的时候就在主面前说，这个讲章我不配讲，我没有这个资格讲这样的信息，这样深的道理，我没有这个高度，我怎么能讲？所以就求主怜悯啊，就是在主面前一个也是认罪的心，也是求主就是先教导自己，勉励自己，然后我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受教。我不敢说我站在讲台上我是使教者，弟兄姊妹是受教者，真是不敢这样。所以在这个默诵讲章的时候要使自己有受感动。第三一点就是要容身一人，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一点不容易做到啊，弟兄姊妹实在不容易做到，可是我们真是要做到这一点。真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想神就会更多的使用我们啊。我们为了荣耀神嘛，要让人得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容神益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啊，这是第三点。第四，要坚定信心，完全交托神的手中。我这个讲章准备的好也罢，准备的不好也罢，时间很长也好，时间很短促很紧迫，我尽上自己所能的了，洁净自己，仰望神，在主面前承认我自己不配不能，但是神能，坚定信心交托在主的手里，这样到讲台上去，这样呢有这样的一种准备，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心智啊。下边的第二段，在登上讲台以前呢，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这是第十八页倒数1、2、3、4、5、6、7、8啊，第八行第二一段，登上讲台之前有这么七小点应该注意。第一，饮食不宜过量，特别是喝水。有的时候怎么不知不觉那个聚会时间很长，那需要到洗手间，那就不方便了啊，要注意这一点。第二，要审视这个服饰的仪表，不要过于华丽，过于华丽让讲台上去以后啊，你看你这个讲道人穿的好像是与众不同，特别的华丽。但是呢，这个服饰呢也不要过于寒酸，因为我们是服侍主的人，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要审视服饰仪表。第三，避免与人的寒暄，这一点呢很难，但是一定要做到。我个人觉得最好就是在登上讲台以前，上台以前我就低着头进去，不和别人交换眼光，我没有看见别人，别人也没有注视到我的眼，那么就少打招呼。散了会以后大家彼此寒暄没有问题，那很好。讲到以前尽量的避免和人打个招呼啊，说个笑话啊，问候问候，觉得我们好像是一个礼貌礼节，实际上容易那个心思发散，心灵散了，不是集中在这个讲道的这个内容上啊，这是第三一点。第四呢，要再次读思祷告，也就是始终默祷不息。上讲章已经准备好了，登台以前呢，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的 那么再次的祷告。第五，有时间的话可以重读讲章内容，讲章我已经背下来，已经都熟了，但是一二三四我再把它读一次，心里边有数，不至于到时候顾此失彼啊，说了这个前面的忘了后边的，这个后边的说完了以后想起来，哎，前面又补充一句，不至于这样。重读讲章的内容，就让自己的心里充分有数。那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现在老了不行了，现在老了什么读也是忘了。像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应该都没有问题。这是第五一点。第六一点，步履稳重安详。弟兄姊妹，你想到没有，你进到会场以后，别人看你要讲道了，大家的眼睛都在注意你，你慌慌张张，对别人就是一个影响，别人就有一个印象，说这个讲道的这个弟兄怎么搞得慌慌张张啊，啊，好像左顾右盼啊。至于这个步履要稳重，要安详，也不要过于紧张，让人一看，这个人紧张的不得了，好像就是，就是好像是一个什么重担似的。所以走路要稳重，态度、神情要安详。再有呢，第七，神态要敬虔端庄，不是嘻嘻笑笑、随随便便，好像是轻浮的，给人一种轻浮的感觉。这是登上讲台以前。好，第十九页第三段，坐在讲台以后，这一点呢，我想就不讲了，因为有些个地方，这个讲道的人在讲道以前把他请到讲台上去了。这个我也过去在别的教会里边也有这个情况，咱们教会中华圣经教会这里也有这个情况，讲道以前讲员上讲台了，后来就不去了，不上去了。如果人家让你上讲台的话，要一直低头默祷。第二，不可东张西望，在讲台上若无其事东张西望，这个给人的无形当中给人家一个暗示，你往哪儿看，人家也往哪儿看。你在那儿好像注意下边有什么事情，那会众也免不了要注意那件事情，所以不东张西望。第三，避免和台上的人交谈，你们你一交谈，别人就想说什么了，商量什么啊？是不是没有准备好啊？给人一种就分散人的注意力。第四，也避免和台下的人示意，你觉得这是礼貌，那下边就会想，你怎么跟他打招呼不跟我打招呼，最好就根本不打招呼，敬虔在神的面前。第五，参与各项会成活动。这一点呢，有的时候我自己现在做不到，以前我要求自己很严，你要是坐在讲台上，别人都看着你，别人唱诗你不唱诗啊，别人在那唱诗你人家看讲稿，这个事儿就不好。会众怎么样的是一种会成的活动，你跟着照样的参加。这是在讲台上以后，在讲台上分享期间呢，也有这么七件事要注意。第四段讲到分享期间，第一，应当以祷告开始，你或者是默祷，或者是领着会众出声祷告，以祷告开始，这是交在主的手里边啊，至少你得有默祷。第二，忠心主的托付，不管人多人少，不管下边的反应怎么样，不管是你这个会众对自己尊重不尊重，或者冷落不冷落，甚至于下边有人你明知道他对自己是有意见的啊，对自己是一种有看法的，即或这样，我忠心神的托付，我不计较别人的看法怎么样。再有一点提醒一下呢，就是下边台下边如果有年长的长者，我也不计较年长的长者啊。我说个这个笑话，他年长的长者年纪再大再有经验，他不知道我讲什么，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他哪知道？所以你可以完全放心的讲，如果这个长者到这儿来是为你祷告的，你应该感谢神，有这么一个长者在下边为我守望，你所以完全可以心里头平安。如果下边这个长者是到这儿来挑毛病来的，这个本身就不够长者，就不够分量，你不必惧怕。他如果在这儿就是挑剔的，那挑剔就要再挑剔好了。他要是本着爱心关怀我，想着给我提出一点改进的意见来，是有爱心的，那我求之不得呀。所以你应该很释放啊，忠心主的托付，不管台下的人多人少，年长年幼不管。第三一点，在这个讲道的分享期间呢，不可玩弄物品。这个我们在这里我所见到的没有，有的一些个讲道的人呢，一边讲一边玩这个钢笔，拿这个手转钢笔，一边这个在这儿讲道的，一边在那拿这个纸张那么在那那么摆来摆去，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至少分散会众的注意力，而且呢，你自己在谁面前不够敬虔啊，是不可玩弄一些个物品。第四，不宜公然看表。这个讲道的时候啊，看表啊，是我个人觉得应当忌讳。那么最好是那个聚会的地方有一个钟，正好对着讲台，你在讲台上看那个钟，那样是最方便。如果有的地方它没有钟，或者你看不清的话，最好把你的手表啊取下来，用一个这个橡皮带啊，橡皮的这个松紧带，把它捆一下，把它平着放在讲台上，这样呢你看表别人不知道。如果你不是这样，你把这个表戴在手上，你一会儿一看表，一会儿一看表，这个心理学上叫暗示，等于无形当中啊，你一看表你就暗示会众他也可能要看表，他不看他也会想，哦，这个讲员呢讲的也许差不多，时间够了，或者是他在这里准备要结束了，他那个脑子里就想到散会以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所以这个无形当中啊，就是分散了会众的注意力。我个人一直坚持这么多年不坐着讲道，站着讲道呢是对弟兄姊妹一个尊重，而且呢也容易表达，另外呢不喝水，不喝水的意思呢就是神也给我这个恩典，我不觉得口渴，那个喝水啊，你总是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你用几秒钟，你用半分钟喝水，你半分钟喝水下边180个人的话，那是多长时间呢？就是90分钟了，是吧？啊，你说你喝水用了1分钟，下边就是180分钟。你喝水用半分钟，这个会众的总数就得用了90分钟了。所以没有必要不喝水，而且喝水的时候容易分散弟兄姊妹的注意力啊，容易讲到中间也就间断间歇。上下连贯的不是那么紧密，你看表也是这样，你一会儿一看手表，弟兄姊妹也要看自己的手表，这个心理学上叫暗示，而且他就会想到是不是快结束了，我散会以后做什么呀，得接孩子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买东西，那个心就分散了。所以在台上不要公然看表，看的话呢，自己把那个手表用那个松紧带把它捆起来，平放在讲台上，别人不知道，你看的很清楚啊，这是一个提醒了。第五一点呢，绝不抓耳挠腮，因为这几个动作呀，都不是那么，要严格的说是不十分礼貌，至少呢。你这个抓耳挠腮也是引起别人注意力，分散引起别人的注意，分散别人的注意力，所以这个东西尽量的不做，避免这个东西。 第六一点，不要因为会众涣散而气馁。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一篇讲到或者什么原因，弟兄姊妹有点涣散，左顾右盼，甚至于下边弟兄姊妹看啊、看这个布里森，或者弟兄姊妹看一些其他的书籍，看报纸，这些个东西啊，有的时候，那么在某种情况之下，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不能因为他的涣散而我气馁，啊，也不因为人少而就是觉得我讲道就松懈。有一部分人是好像他涣散，但是总有一些个注意听的，我的眼睛就注意，就专关心那几个注意讲台上的，和那些个弟兄姊妹眼睛有一种心灵里面的交流啊，不要因为会众涣散心里气馁了。最后第七点呢，就要凭着信心分享一直到结束啊，就始终是满怀信心的。反正我在神面前松懈预备好了，预备好了以后，至于这个神使用不使用，使用到什么程度，那求神怜悯啊。我自己呢，就是凭着信心分享，不看自己，不看环境，也不看别人，完全交托。实际上啊，这一篇讲到下来效果怎么样，不是因着明显的一种反应可以断定的。有些时候我们一篇信息自己觉得是失败了，觉得这个信息讲的不够好，可是过了些个年呢，有人会说，哎，那篇信息我很得帮助啊，这有这样的一些个事例啊。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就是一直向神忠心。好，还有一点时间呢，我想就索性把第八讲讲完了，就是第二十页。第八讲的题目是讲道之后与下次讲道。第二十页第八讲这里是分成了两段，第一段是讲道之后。我们讲道以后啊，撒旦也有攻击，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我们讲到以后啊，觉得有明显的效果，有明显的效果，那么就容易骄傲自满。有的时候那个讲到以后啊，没有明显的效果，没有明显的效果，我们那个人的一般的本性就容易灰心失望。所以针对着这种情况啊，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第一段是讲道之后，第二一段就是二十页的倒数第三行下次的讲道啊。第一段这个讲道之后又有四点来说。第一点，有了明显的果效切勿骄傲。这个我个人在这一方面呢失败的经历不少。讲道完了以后，觉得弟兄姊妹也说好，自己心里也觉得好，无形当中那个骄傲来了。这个骄傲起来的容易，对付的时候难。往往你自我欣赏的这个骄傲还不容易对付，这个东西这个骄傲实际上是下次失败的一个开始啊。有着明显的效果，不要骄傲啊。那么第一小点，不可内心自高自大，不要心里沾沾自喜，自己在那欣赏这个啊，孤芳自赏，自己总是反复想哪一点讲的挺得意，没有必要啊。如果这次效果讲得很好的话呢，第二一小点是要谨慎对答人的称许。因为这个免不了有人称许了，有人称许，自己要谦卑，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神的作为，我不配啊。但是这个针对着别人的这个称许呢， 我们也得有一个适当的态度。我个人觉得，如果别人对于这个别人对自己有称许的话，怎么样呢？谨慎的对答别人的称许呢？第一，不要泰然接受，很高兴的，哎呀，你讲的真好啊！笑笑点点头，心里很得意，我就接受了，我是不错。这个对人没有益处，对自己也没有益处啊。那么别人的称许呢？自己呢？第二一焦点，也不要断然否认。别人对你说：“哎呀，讲的很好。”哎，哪里哪里，我讲的不好，这不是假话吗？这种虚假也不好，也不宜断然的否认啊。那么第三一焦点最好是怎么样呢？应当将荣耀归给神。别人称赞，哎呀，讲的真好，感谢主吧，这是主的恩典啊。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信息让我很得帮助。然后对人说，我说这不是神自己的话吗？我人算不了什么，我自己也得益处，我自己也受造就，这样呢，就把荣耀归给神，使得别人也得益处，就也不给魔鬼留机会。反正你要是别人一称赞，我就挺高兴的接受了，这个恐怕有点不合适。别人一称赞，没有没有没有这样，能让别人觉得好像我说假是虚晃似的。所以把荣耀归给神，自己谦谦卑卑的啊，把荣耀归给神，这样比较好。这是第一，有了明显的果效，不要骄傲。第二，没有明显的果效呢，切勿灰心。这是第二十页啊，连题目在内，正数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没有明显的果效，不要灰心。我们人呢，都是人，有了果效容易骄傲，没有果效容易灰心，灰心丧气啊，好几天过不来啊！不要这个灰心。这里头分成四个小点来说，第一小点要查看准备是不是充分。这个看着明显的果效，没有明显的果效，这个果效不好，不要灰心。我要在神面前查看我准备是不是充分，不充分求主饶恕，我哪里懈怠，哪里闲懒啊，没有很好的准备，几乎成了又懒又饿的仆人，像这样的情况，就自己要查看准备是不是充分。那么要是如果不够充分，求主饶恕，我下次很好的准备，很好的这个充分的预备。如果要是准备充分的话，感谢主，我尽上所能的了。虽然明显的效果不好，我交在主的手里，也许有无形的效果啊，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是第一，要查看准备是不是充分。第二一点呢，要分析期望是不是过高了。往往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期望过高，过高就容易失望。我原来想这次讲到下来的结果一定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不是那么样子，所以就容易灰心。那么期望过高也是有点自视过高，自己看得过高就容易失望了。这是第二小点。第三，要相信主会亲自做工。我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尽心竭力了，暂时没有明显的效果，将来也许主要做工，不定哪一句话就感动了人啊。那么这个，如果这次我自己准备的不够充分，求主怜悯啊，总是圣经上的话了，求神自己做工感动，我不足的地方求神在会后还在弟兄姊妹的心灵里边继续感动。这是第三点。第四一点呢，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其实你有了工作的果效，也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看不见工作的明显的果效，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不要陷入那个灰心丧志当中，这个也不会讨神喜悦，对自己也不会有益处，就是靠着主过去了。好，我看看哪几个地方自己做的不够，那在主面前又醒察，醒察完了以后，那我就再往前面走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一点就是这个第二十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十页倒数第八行，无论有没有果效都要力求改进。一篇讲道讲章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是有了果效我还得要改进，可能有一两个词句不当，可能有一两个地方表达的不大好，这个也要求改进。没有果效也更要改进，是吧？这是第三点，无论有没有果效都要力求改进。怎么样改进呢？下边有三点。第一，追想为主所用之处。我们这一篇讲到不能说完全失败了啊，这一篇这个讲到也不能说完全都是成功了，总得不能是百分之百吧，是吧？所以讲到以后无论这个果效怎么样，总要力求改进。力求改进就是肯定追想为主所用的地方，哪些个地方这个例子很好，哪些个地方见证很好，哪些个地方我使用的经文很恰当，语气也妥当，语言很精炼啊，就是追想为主所用的地方。为主所用的地方不是孤芳自赏，自己自吹自擂，自己欣赏自己这个成果，而是说这几个地方为主所用了，我要肯定下来继续的努力啊。第二一点呢，就是回忆尚有不足之处。你这篇讲到就是成功也不会是百分之百，我不相信一篇的讲到45分钟50分钟的讲到无懈可击，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一点改进的地方都没有，恐怕不容易。回忆尚有自己不足的地方，最好第三一点是记录应当理当注意之处。这个我过去是有过，现在实在是少了。就是这篇讲道下来以后，我这个讲道原来是用讲章，后来就用讲道提纲了，最末后有一个记录啊，我在什么地方讲的上面都有日期，讲到的以后我自己的回忆，我应当注意哪些个地方，哪些个地方感谢主神使用了，我就把那个写一下，哪些个地方需要改进啊，自己这个释放的这个信息不够完备不够好，把这个记录下来，就是理当注意的地方，优点我要注意，缺点我也要注意。最后一点，第四一点呢，是不计何等的效果都需要交托，效果好也要交托，效果不好也要交托，不背单子，不背这个成功的单子，我觉得挺高兴的，自己好像挺满足的，不背这个单子，哎呀我失败了，这个效果不好，这个单子也不背，不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管好不好，交托给主，完了这就过去了。我也查，也检查过了啊，哪里妥当不妥当，我也有了记录了。不管这个果效怎么样，都交托。最后第二一段呢，就是下一次的讲道。这个完了，完了以后，我就预备下一次。下一次讲什么？求神给我一个主题，求神再给我一个题目。看看看看弟兄姊妹的需要，看看教会哪些个需要， 我确定了一个主题，主题这个大的范围之内，再确定一个讲题，确定了讲题后，我是应当哪一次讲到，然后我再写这个讲章。如果弟兄姊妹已经熟练了，不写讲章了，那可以写提纲，这个主要的提纲几点。当然最初呢，提纲要写的详细一点，后来慢慢的就可以稍微的简略一些，这是看我们在主面前服侍主的这个过程，这个怎么样了啊？所以下次的讲到呢，这个要尽早准备，要准备这个下一个讲章，第二一点，最后一点就是尽力完善同一个讲章。你下边那个可能是新的讲章，你要是要准备这个新的讲章。如果下边呢，你是从前一个旧的讲章，是个旧的讲章，就完善这个旧的同样的一个讲章，要把它让它更加完善一些。这个讲道啊，不仅是讲，这里要有许多的领战了啊，这里头有和这个其他同工的关系，和众多弟兄姊妹们的关系，自己内心的征战，这些都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但是我们在灵里边得胜啊，我们特别的要警戒被主使用以后的失败。确实有些时候神使用我们了，我们挺高兴，因此就骄傲起来，因此松懈起来，以后下边那个失败可能就要来了。所以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有所警戒，特别是被主使用以后那个失败要警戒那一点。很潦草，但是这个八讲都讲完了，讲完了以后可能里头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自己的体力不够啊，可能语言有些个说错的啊，把就像我所说的，也许是约翰福音说成约翰一书了啊，也许彼得前书说成彼得后书了，特别章节可能也有错的，那么语言如果有错的，请弟兄姊妹就改正一下，不完全的地方呢，请弟兄姊妹就补充一下，我们找一个机会互相的谈论，谈论呢不是在谈这个已经我们这个录音的内容，不一定再重复的谈了，但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大家提出一些个问题，哪些个地方是不是不恰当啊，或者是我也不了解，我们提出来，大家在彼此的交谈，彼此的谈论，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讲道法上确实有讲道的能力，不仅是在我们自己的本教会，可能将来神有差派短宣我们出去到别的教会啊，也许从小处操练，在家庭聚会当中，在我们的福音中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团契当中先有分享，那么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教会主日崇拜的讲台上有所分享啊，而且也不仅是福音性的聚会，不仅是传福音，也许将来神要使用我们，就做培灵的工作，就和弟兄姊妹谈论更深的道理。总之，个人一个希望就是求神多重用我们这些个中年的弟兄姊妹，也重用一些个青年的弟兄和姊妹，因为主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一段路程 大概从我们中国再往西边走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从整个的世界的形势来看，白种人到阿拉伯国家去讲道去传福音大概不受欢迎，困难就比较多。但是黄皮肤的人，比如说韩国人、中国人，甚至于是一些黑皮肤的这个非洲人，到这个中国以西的这一个广大地区，还有11亿啊，还有是多少亿啊？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地区，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地区，这实在是一个福音的空白。是不是这一片土地就是神量给我们中国教会的要上去得那地为业的地方？求主光照我们。在上一个世纪40年代，有些个当时的青年传道人有一个看见，有一个祷告，好像从主那里一个领受，要把福音再传回耶路撒冷去。但是现在我们不是说指望耶路撒冷传道，应该四面八方把福音传向地极。工厂是这么大，工人是这么少，但愿神多使用弟兄，使用姊妹们，更好的成长起来，多有操练，多被主使用。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虽然今天时间很晚，但是感谢主让你的孩子还能够在礼拜日之前能够完成这一个讲道法的讲义，这个录音。主啊，但愿求主怜悯，但愿明天能够转录出来。主啊，求主也预备合适的人能够转录出来，弟兄姊妹每人一份，能够回去我们大家共同的交流，共同的在这里有追求。你的孩子语言多有不当的地方，表达不够透彻，到表达不够清楚的地方，求主的宝血遮盖怜悯，但愿给我们一个合适的机会，让我们共同的有探讨。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但愿神也使用这一份这个讲道法的录音，不仅是中华圣经教会，也有其他的一些个地方，如果神愿意使用，就用在海内的一些个弟兄姊妹身上，如果神要使用海外有些个弟兄姊妹需要的话，但愿也成为海外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帮助。主啊，你的孩子自己扶持主这样几十年，多有一些个亏欠，主也是想到在讲台的侍奉上有许多不足的地方，甚至于是失败的地方。谢谢天父，你光照你的孩子，主但愿让自己成为警戒，也让众多弟兄姊妹成为警戒。主啊，又从你那里来的恩典和恩赐，孩子实在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你的恩典。主，你既然能给孩子有讲道的恩赐，主啊，你一定能给许多的众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讲道的恩赐。主，求主使用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复兴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做成这一个时代的工作。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